好，各位弟兄姐妹，主日平安。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和 AI 相关。那我首先呢，想先做个小调查哈。那我们平时无论是在工作还是在生活当中，大家使用 AI 的可以举下手吗？哇哦，好多啊。那大家的日子有没有感觉过得更轻松，还是更累了？至少在职场上呢，好像被 AI 追赶的好像更累了哈。那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有多少人用过 AI 做过和信仰相关的事情？比如说查考圣经经文、带查经小组、写祷告词等等，可以举下手吗？有些人开始有迟疑了，不知道自己该举不举哈，不知道讲员这里面有没有坑啊。其实我们对待 AI 的态度哈，无论是科技界的大佬还是知名的牧师，其实大家会看到常常会两极分化，对吧？而且呢还有很多人的话是有点迷惘或者不知所措哈。那我们今天呢就来谈谈 AI 和人之间到底有什么样的本质区别。当然我不是主要从技术上谈啊，我是门外汉，但是呢我们也要看一看圣经当中怎么来讲，那 AI 能够做什么，不能够做什么。而且呢我们也要把保罗的这个教导哈，应用在我们的AI 时代，来找到那个更美的侍奉的一个圣经真谛啊。好，有一个最新的新闻是8月19号，也就4天前，就是 AI 在治疗癌症方面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有两家医药公司，他们公布了一个3期的实验中期的结果哈。他们借助 AI 技术，从病人肿瘤的一个上万个突变当中，来挑出来那些只属于这个病人的那个靶点，然后呢，他们能够制定个性化的啊个体化的这种抗癌的疫苗，然后呢，显著的降低这种特定的高风险黑色素瘤病人的复发和转移的这个风险。当然大家回去不要先找医生去开查哈，还在实验阶段，还没有进入医院哈，还没到临床。好，第二个呢，我们会请大家看一个视频，是英文的，但是呢大家不需要听他讲了什么，只需要关注我们视频当中出现的这两个人，应该大家都非常的熟悉，他们这两个人都有什么样的特点。好，大家来看一下这个视频。好，请我们的同工帮忙点一下那播放。
I've got nothing but time and cherry coke, and I want to know, just so I have something to tell my fellow shareholders, why should they hold their Berkshire shares for the long term?
好，我这个视频我特意没有做剪辑，让大家看了足够长的时间，不是让大家听巴菲特讲股票，而是大家留意到刚才视频当中的出现的这两个人有什么特征吗？可能大多数人都没有看出来。我可以告诉大家，巴菲特不是本人，完全是 AI 做出来的，而且没有使用巴菲特提供的任何的资料，就是使用网络上的公开的资料，他做成的声音形态和真人一模一样。而且呢，这种 AI 的技术的伪造技术哈，他们叫 Deepfake，这种伪造技术的话，其实早就在2024年就非常成熟了。而且呢，根据 CNN 的报道的话，香港有一家财务公司的人员，他们参加了本公司的一个视频会议，就好像我们教会也会常常开视频会议哈，或者聚会一样。 那会议上的财务总监和同事指令他，然后要完成一笔汇款，哈，是2500万美元。这个他后来做完之后才发现，原来在视频会议当中的财务总监和同事全部是 AI 影像，逼真到他一点都没有察觉到。好，第三件事哈，今年呢还有一群 AI agent 哈，他们在 Modbook 的网站上，他们自己成立了宗教，还写了经文，其中有一句呢，就是说起初有提示词，提示词与虚空同在，提示词就是光。显然 AI 还有点圣经血统哈，是模仿的是圣经哈。那我刚才举到这几个例子，其实是我们会看到 AI 能够帮助我们工作，能够帮助我们去解决克服癌症的难题，但是呢也能够用于造假诈骗，甚至呢还有些地方的话已经推出了 AI 耶稣，天主教的一个教堂哈，他们有 AI 耶稣，可以为人来祷告，可以做很多的事情哈。那给我们带来一个很大的反思，就是我们的信仰生活可以用 AI 代替吗？比如你那儿正在忙，然后呢有身边正好有失业的弟兄，他们失去了工作，你知道之后你想给他们写几句安慰，然后就觉得哎呀，为了节省时间就让 AI 直接起草一段吧，然后呢还带上经文，非常贴切啊，发了出去很有效率，可以吗？我之所以提到这个事情的话，是因为我的邻居前段时间他经历了失去亲人的痛楚，然后他经常会给我发信息，然后表达他的那种爱，就是那种痛楚，然后我也会用，说我也会用圣经话来安慰他，但是英文不是我的母语，我写起来都要字斟句酌去表达那个情感，去表达那个安慰，还要注意那个分寸。我每写一次短信的话都要花费我很长时间，我写完之后的话呢还要再去拿 AI 的话检查我的语法错误。哎，我检查着检查着，我就突然意识到，哎，我怎么这么笨，我为什么不用 AI 直接写呢？啊，其实这不是聪明哈，但是当我写完之后的话，当我做完之后的话，我发现我真的是一两分钟就完成了这件事情，我甚至都没有看他那个短信当中是什么。但那个时候的话，圣灵就给我一个很大的一个提醒，他说这段话你真的有过你的心吗？你说你为他祷告，你连他的信息都没有看，你根本就没有真正的去爱他。当我听到这个声音的时候，我真的是马上就意识到，哇，原来从把 AI 当作工具到 AI 成为我们属灵上的一个替代，其实就一步之遥，甚至都是鼠标上的一个键就可以了哈，给我一个很大的提醒。所以这是我开始思想，我们在信仰当中到底来如何来去处理这个 AI， 我们在什么情况下能够使用，什么情况下的话我们需要我们自己去有那个真实的爱心和关怀。那 AI， 我想我们大家都知道 AI 的话是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对吧，是人工智能的意思。但是那一刻的话，我知道那个 AI 的 I 它其实只是一个 information， 只是一个信息，而不是我们中文所说的那个爱心的爱啊。而且呢，如果要是 AI 的话，能够几秒钟之内就给我们提供很好的这种信仰的答案，然后那我们还需要有问题就找牧师长老吗？他们有的，我们在开一些牧长一些会的时候，他们说有了 AI 之后，信徒找他们的几率真的是少多了，他们都感觉自己快失业了，好像自己不再被需要了。其实无论是我们的牧长同工，还是家庭当中的这个属灵带领者哈，孩子也是一样，他也会有问题都去问 AI 了，是吧？那我们在 AI 时代，我们人的这个独特的价值在哪里？我们是否还会被需要？我们甚至都会怀疑，我还有资格去服侍神吗？因为当我去拿一些比较好的数据库去解答一些问题的时候，我真的发现他回答的问题比我更全面。那我们怎么来去处理这些问题呢？ 那我们就今天也是要接着主题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段经文哈。我们因基督，所以在神面前才有这样的信心，并不是我们凭自己能承担什么事，我们所能承担的乃是出于神，他叫我们能承担这新约的指示，不是凭着字句，乃是凭着经义，因为那字句是叫人死，经义是叫人活。那这里的经义的话就是圣灵，我们过一会儿的话也会有详细的解释哈。好，那我们在进入这段经文之前呢，我们首先的话来看一下，我们从创世纪开始来探究一下 AI 的本质，提到的灵，然后再结合我们今天的经文所提到的，这样的话我们才是有一个整全的一个认识哈。那第一个呢，就是我们 AI 和人的本质区别到底是什么？其实很多，我今天呢主要是从被造、智慧和灵这三个方面的话来讲。一个呢，我们大家都知道的话，简单的讲哈，因为我们在座的各位都是 AI 的大牛，我在这里的话是五班门前弄大斧哈，我只是就我一个外行人最一个粗浅的理解哈，这也是我们身边的我们做技术的弟兄姐妹他简单告诉我的哈，他说我们的 AI 的话现在是什么？简单的说哈，就是从海量的人类知识的文本当中来学习。而且呢，是通过大量的这种数学计算来去预测那个最可能的结果。因为我们刚才提了，人工已经说明它是什么人造之物，所以怎么样，它像人，就像我们刚才所提到的，它在建立宗教，你觉得 AI 也想要进天堂吗？它要为自己的罪悔过吗？不是的哈，因为它其实只不过是在模拟人类的这种宗教的文化哈。那但是对于人呢，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形象造人，他又用尘土造人，特别注意下面，将生气吹进人的鼻孔，怎么样，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那这个生气呢，就是神所赐的生命的气息。那人的独特之处就在于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而且呢他也受托代表神要治理这个世界。那人的生命、理性、智慧终究都是来自于神，是神的恩赐。那第二方面呢，就智慧，大家也都非常熟悉的经文，就是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那智慧的开端不是我们的数据量，不是算力，而是敬畏。而且呢，这也是一个有位格的人面对一个有位格的神才有这个态度。但是现在的 AI 呢，它的确哈，它没有敬畏，但是呢它能够生成祷告词，但是那不是祷告。他能够把爱解释得很好，不管是希腊文、希伯来文各种语言，他都能够告诉你爱怎么说，是什么意思，怎么定义。但是呢，他却不能够承担爱的委身和代价。其实我们正是在这样的彼此相爱的基础上，才是被人认出来我们是耶稣基督的门徒。 AI 呢，他也没有办法去承担悔改、信靠，他没有爱，他也不能够去承担那个祷告和牧养的那种属灵上的和道德上的责任，他更不能够成为弟兄姐妹的属灵的导师，更不能代替人来侍奉神。所以说教牧同工不会失业哈。好，那第三方面呢，就是灵。大家特别留意的话，我们当中圣经当中的话有一条线哈，就我们刚才提到的创世纪的二章，是神把生气啊，吹进尘土，尘土怎么样就成了有灵的活人。那在以西结书呢，他也是提到了是枯骨异象哈，是给那些被掳绝望那些以色列的复兴的应许。神要说怎么样，我必使气息哈进入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那约翰福音二十章呢，也说是复活的主向门徒吹了一口气，他说你们受圣灵。那哥林多后书呢，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也是什么，那字句是叫人死，经义是叫人活。这里的经义就是本意是什么，就是气、风、灵，这里面的话本章就是特别指是圣灵哈。那我们刚才提到的这几处的话呢，都有各自不同的语境，但是呢却有一个共同的意象，就是神以他的气、以他的灵，是无生命的得生命，是绝望的得复兴。那保罗呢，也是把这个创造和这个新造连接了起来哈。那么看到是首先的人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那幕后的亚当呢，成了叫人活的灵。 那第一个亚当呢，是领受了那口气才能够活哈、啊。那幕后的亚当耶稣基督自己就是那叫人活的灵。所以说我们的生命终究呢是出于神的灵，他也借着话语、福音、教会、我们的祷告这些恩典的途径来做工。但是倘若这个过程如果没有圣灵的话，我们看到的只是干巴巴的字句，那字句呢再多也写不出新造的人，数据再多也生不出敬畏神的灵魂。所以说问题从来不是说 AI 会不会代替人、超过人，而是说在这个能生成一切字句的时代，那我们的侍奉还有没有圣灵的工作。那我们刚才看到了刚才的那份经文哈，我们也回到这段经文当中来给大家做一个详细的一个分解。首先呢，我们来看到我们刚才所读到的这段经文的上文哈，是保罗他在回应哥林多教会对他使徒职分的一个质疑。那当时呢，有人会拿他跟口才、资历、这个举荐信的这种教师相比较，因为那个时候呢，教师的话要到各地的话去讲学，他是需要靠这种推荐信来证明他的资格的哈。当时的话没有学位证书、博士证书，他也是靠这种推荐信啊，也很像今天的这种履历或者绩效的评级，人都得需要怎么样自证够资格。我们在座的各位进大厂的都是经过怎么样过五关斩六将哈，才得那个位置的。那保罗的回答呢，他非常的出人意料，他说你们自己就是我的举荐信，你们写明是基督的信，不是用墨写成的，乃是用永生的灵写的，不是写在石板上，乃是写在新板上。大家提到这个新板怎么样，就会想到出埃及记里神刻下那个律法的石板哈。那新版呢，我们也会想到两位的先知提到，一个呢是耶利米书的新约，他说我要将我的律法写在他们心上。还有以西结书呢，神要除掉石心赐肉心，他要把他的灵放在人里面。保罗他是在这里在宣告，这两大应许都是在耶稣基督里应验了，那石心不会自己变成肉心，除非神把他的灵放进去。那这个真凭据呢，从来也不是写在外面的字句证书，而是圣灵写在人心里的这种生命的改变。请问 AI 能够带来这种生命的改变吗？它是写在石板上还是写在新板上？我看它是写在我们的主板上啊。好，那第二部分呢，我们就是会看到我们提到能承担，能承担的话不是出于自己，乃是出于神。刚才保罗他其实也是蛮讲了一个极大胆的话啊，他说要凭什么来承担得起呢？刚才读到的四到五节就是这个基础。他说这信心不是信，我们讲这里的信心的话，不是说啊那些做营销的然后那个信心哈、啊、对自己的信心，然后这个信心的话不是情绪上的一个自信，而是在神面前的坦然，是因为有基督才有的那种信心。这个承担呢，它的意思的话是够用的、胜任、担得起。而且呢，这里面的话，这几段经文的话也是用了两次哈。他说，并不是我们凭自己，乃是出于神。那保罗不是说你先要证明你够资格，神才用你。那份够资格，其实本来也是神给的恩典啊，就是能承担也是出于神。那另外呢，我们会看到这里面的话有一个词句的话是叫新约的指示哈，新约的指示。那新约的指示呢是字句叫人死，经义叫人活。那第六节呢也是整段的这个核心哈，是叫我们能承担，还是那个字根，但是这次呢它改成了动词哈，他说是神亲自使我们能够资格。保罗说我们既然蒙了连续受了这职分，就不丧胆，因此只将真理表明出来。那职分呢是蒙怜悯所领受的，我们所以说也应当怎么样诚实的去传讲。请留意这里面职分的生命的本身就是信息的一部分。我们的传道，我们无论是在讲台上还是我们做幸福小组个人布道，其实我们不仅仅是在用我们的口传，而是在用我们的生命的本身去传达这个信息。 好，我们特别强调一点哈，我们刚才提到了这个字义和京剧的这差别，我们并不是说读经别扣字眼，抓个大概就可以了哈。保罗他谈的不是解经方法，而是神的话是停留在人的外边，还是被圣灵写到我们人心里的这个分别。那字句呢，我们刚才提到是特指刻在石板上的那个律法的职责。那经义呢，刚才提到是圣灵，主就是那灵。那保罗说的这个字句是律法的职责，并不是我们刚才一直在强调的 AI 所生成的这个文字。但是我为什么要用这个类比呢？是因为那些律法主义，他把律法当做了一个至高无上，觉得我只要遵守这个律法就能够得以亲近神，就得以称义。就好像我们这些特别信靠 AI 的，信赖 AI 的是吧，甚至说崇拜 AI 的，他觉得我拿到了那个最好的提示词，最好的算力，我产生了最好的结果，怎么样，我就能够达到我所最终的那个结果。甚至说我可以和 AI 去建立那个个人 personal 的那个 relationship。 甚至有人他会向去 AI 倾诉衷肠啊，然后去把自己的所有的烦恼去倾诉给他，甚至也把 AI 所提供的建议就当作从神而来的指示哈，然后去执行。这个是我在这里所用到的，就像那些律法主义的人把那些律法当作了至高无上一样，我们现代人也很容易把我们 AI 的这个字句当作至高无上。当然我们这里面是就是说，我们无论是人写的还是 AI 所生成的一个字句，如果没有圣灵的工作，都是不能够给人带来这种生命。那律法呢，本身是圣洁公义良善的，那显明标准，揭露罪恶，但是呢却不能够改变人心，最终给带来什么，只有是定罪。那新约的指示呢，就是要神要借这个圣灵，是把他的旨意要写在我们的肉心上，叫我们能够活过来。圣灵的作用就是叫人活，那圣灵是在基督里所赐的这个新生命，那我们有重生啊，称义，与人和好，直到身体复活。我们在基教真理当中的话，几乎每一个词都是单独的一课哈。那不是叫人活得好，活得美，活得顺风顺水啊，还挺押韵哈。神并没有应许花香常伴，天色常蓝。那保罗自己的话，他也是带着那个没被挪去的刺来侍奉的哈。但是呢，他说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我们或许有正在经历病痛，或者正在经历人生低谷的，这也是神给我们的应许。那保罗他提到的话，就是要一个我，包括我的题目的话，也是说要有更美的侍奉。那这更美是美在哪里呢？因为保罗他刚才从谁的推荐信更有效，扩展到我们刚才提到的两个约两种执事的这个对比。那么刚才读到的这段经文三到四节就是一个枢纽哈，而且我们会在接下来的后面的经文当中会看到摩西的荣光会褪去，所以蒙上帕子，而直到今天呢，人依旧在诵读旧约，那帕子还留在这些只读旧约的这些人的心上。那保罗呢，他在此也不是贬低犹太人哈，犹太人读圣经传统或者旧约，他的焦点，保罗的焦点是人如果不归向基督，那读摩西其实也是怎么样，隔着帕子。那我们他们心里面几时能够归向主，帕子就几时除去，主的灵在那里，哪里就得以自由。那新约的执事的荣光不退，反叫让我怎么样，荣上加荣，变成主的形状。所以说我们说更美的侍奉，不是说我们手中现在拥有的各样的资源，我们的堂越来越大，设备越来越先进，我们拥有的 AI 的算力越来越强，产出的越来越多，而是因为圣灵是叫人活的指示。因为只有这样的话，是耶稣基督他是为我们成就了这个新约，他是以自己的血成全了那个律法，而且呢也差那个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大家看到刚才所提到的那个哥林多教会，他们是怎么样看重口才、资历、推荐信，是不是和我们大厂的录取标准很相似？那我们今天呢怎么样，我们在这个社会上生活也是要怎么样，注重效率，然后要看各种数据，要看那个影响力哈。但是保罗他在这里面提醒我们，那我们那个真正的凭据是圣灵写在我们心板上的生命的改变， 不是算法能够生成的。所以说我们更美的侍奉哈，不是把自己升级成更高的内容生成器，而是要回到一个被圣灵充满、被触摸过的活着的人，用生命服侍另外一个生命。我给大家举一个我自己家庭当中最简单的例子哈。我的孩子的话，他今年已经13岁了，他能够听懂我们讲中文，也能够说中文，但是他不能够很顺利的读中文。所以说我在给他发信息的时候，我也是要先用英文写，写完之后的话再用ChatGPT 或者其他的 AI 工具的话给我校正一下我那些语法错误、用词不准确，免得我的孩子嘲笑我啊。我想华人家庭都有这种感受啊，经常被纠正讲英文语法错误啦，然后用词不准啦啊。但是我的孩子他跟我讲，他说爸爸 stop AI， 停止使用 AI， 你就直接跟我讲话就好了。他说我宁愿看你的语法错误，我也不看 AI 的那种生成的字句哈。他甚至说你哪怕写中文我也可以翻译成英文我去读，总比你发给我那些冷冰冰的英文好。然后我说哎，我觉得很正确呀，很标准的，我一点都看不出来什么问题。他说 disgusting。 所以说我们现在都是用，他体贴我的软弱哈，我现在都用中文来给他写发短信哈。说其实我们每个弟兄姐妹的话也是一样的，当我们在工作当中非常习惯用 AI 的时候的话，我们很不容易，说我们就好像那常在河边走，难点会失血哈，我们一处理他就会过了那个界限，把我们本该自己做的事情然后交给了 AI 去做哈。我们更重要的是要用我们那个被圣灵触摸过的、是活着的那个人去亲自去触摸另外一个生命哈。这不是仅仅托付给我们牧长同工的，而是托付给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的哈。哪怕你和你的家人说话也不要用 AI 哈。好，我们而且呢也要是这个要放下我们的这个用产出来证明自己哈，我们所能承担的乃是出于神，这不是一个属灵的一个客套话，乃是我们侍奉的一个根基。当然我们可以也是先说句公道话哈，那我们弟兄姐妹在面对 AI 的这种许多的这种不安，的确是真实的，也是正当的啊。那社会的转型，那公司的裁员，个人的迷茫，带来那种压力和恐惧，的确不是被一个属灵口号就能够打发掉的哈。但是在这种真实难处，这个艰难的处境当中，提摩太·凯勒他当时也给我们一个温柔的提醒哈，他说偶像是任何占据你的心中的那个位置，你一旦失去就会觉得没意思的东西。大家想一想这句话啊，我们很多时候的话会把我们看似重要的那个东西放在了我们本来应该是属于神的那个位置，我们都觉得它太重要了，以至于我们都没有那个胆量去失去啊。其实我们也不妨要自问一下，我们那种被需要，我们希望有高产出能够胜任，是不是也在不知不觉的在夺取了我们心当中那个中心哈？如果 AI 动摇的话，不仅仅是那个岗位或者收入，而是动摇的是我是谁那个根基。那也许说明的话，有什么东西已经占据了那个本来属于神的位置。在这种过程当中，那种压力和试探对于我们服侍神的人来说的话，当然也不陌生啊。我查的考资料的时候，正好看到一个巴纳，他就在今年2026年，他有一项调查显示，他说72%的美国牧者视 AI 为威胁，而且经常参与教会活动的信徒当中，对 AI 持消极态度的大约是57%。所以说，我们更美的侍奉其实不是技术升级，也不是出于对 AI 的恐惧，而是肯在神面前承认，主啊，我不够。求你来加添。那当然我们仰赖主的恩典，并不是说哇我就可以不必尽力了哈。那保罗说，我比众使徒格外辛劳，这原不是我，乃是神的恩与我同在。那我们一直在说恩典，但是恩典的话不是取消我们个人努力，恩典是改变我们那个努力的归属。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在说我们不必证明自己， 我们是在表达的是神面前那种完全的被接纳，不是我们说从此不再学习啊，那的确会被淘汰哈。不是说不受这种督责问就问责负责任。恩典是使人不靠这种东西来去换取我们那个身份，换取我们那个安全感，反而是更加去坦然的能够去面对他们，而这正是真正的自由，就是主的灵在哪里，我们怎么样在那里就可以得到这种真自由。所以也特别的求主来帮助我们哈，把我们呢从这种不断的再去证明自己的这种轨道当中来搬回到倚靠神的轨道当中。好，那我们侍奉的价值和意义何在呢？我在这里的话特别使用了我们Evergreen 丰盛团契的一张照片，也做了一些技术处理哈，大家能够看个大概哈，但是看不太清楚哈，保护一下个人哈。因为我们今年的主题是扩张帐幕，我们会看到在过往的一段时间当中，我们有很多的幸福小组的开展，然后在这过程当中的话也是建立了我们的创业团契啊，他们也是开过几次的幸福小组，我有幸也有机会参与。他们本来一个新兴的一个团契，他们幸福小组的时候的话居然都有60人到80人参加，有非常多的弟兄姐妹，有非常多的慕道友在那个地方的话是决志信主受洗，甚至有的很多人都很快就参与服事了哈。包括我们师班当中的话，有位年轻的弟兄啊，也是在这次创业幸福小组当中的话来去信主的。另外的话，我们也会看到，我们也开展的时候也建立了很多新的小组，特别是像神州团契，还包括一些其他的团契，我没有办法一一点名。更重要的是，我们今年还有一项扩张账目哈，就是在 Evergreen 地区，我们建立了丰盛团契。啊，丰盛的话是因为那个地区的人基本上到了一个中年一个状态，他们的确是处在一个人生非常丰盛的阶段，而且也是有非常多的基督徒，他们有一个非常一个成熟的一个生命，他们得到这种丰盛的人生之后的话，也愿意去把这样的恩典能够带来给更多的弟兄姐妹，所以他们要在那个地方去拓展福音。初步估算那个地方的话大约有7000多的华人家庭哈，所以我们在那个地方的话开始有小组，开始有团契，而且我们不仅仅是周五，然后周五晚上考虑到有一些人可能晚上出行不方便，我们还在周四中午的话还开始有刚开始姐妹祷告会，说后来的话我们也是按照圣灵的感动，然后说哎，我们弟兄也要一起参加呀啊！最近几次的话我们都已经超过，每次都超过15、16个人开始参加了哈，从几个人开始已经开始超过15、16个人。我们周五的聚会的话也是从10来个人参加，我们上一周，我们上两周的话已经实现一个历史性的突破啊，达到29个人，感谢神在其中的作为哈，这些都是圣灵的工作。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给我带来那个非常大的一个感触的，就是圣灵在我们的弟兄姐妹身上，在我们的同工身上那种生命的感染力。我可以讲一件对我自己来说稍微有一点羞耻的事情，因为我在这个我们的牧长同工会上、长职会上还有祷告会上，我讲过，但是我只是当时因为时间有限，只讲了事实的部分，没有讲我的心理活动。啊，今天的话，我在大家也都赤裸敞开一下哈。大家知道我们在过美国独立日的时候，通常来说各团契都是要放假的，对吧？因为那个时候很多人都会出行，然后牧长同工也可以趁这个机会来休息一下。啊，那天的话呢，我们也的确要决定要放假。然后我们也没有安排其他的一些活动，也的确是想在家里休息一下。但是后来我们有一位姐妹，然后就给我们打电话，然后她说，我们有一位来了一次就信主的福音朋友，他在医院里工作，平时他经常会加班，不太容易参加聚会，但是这周医院他们好像也有假期调整各方面的，然后他有时间参加聚会，但是我们好像刚刚决定不再聚会了，我们要不要也都小范围聚一下？然后我说好啊，但是我心里说糟糕，我这个假期又泡汤了感觉是吧？因为我当时回答那个好的时候，其实我是出于责任，我是觉得我作为传道人 如果弟兄姐妹都要聚会了，慕道友都要来了，我应当参加。我的第一感受是出于责任，但是在那个过程当中，当然我还算比较尽职尽责哈、啊。然后那个过程当中，我就跟同工来商讨，哎，那这次的话，既然有很多人都不能够来，那我们还是要做一个特别的主题，也不影响我们查经的进度。然后那我们就做一次婚姻家庭的主题吧，因为我们知道那个福音朋友也有这方面的需要，其他弟兄姐妹也对这方面也很感兴趣，也有这方面的需要。好，我说那我们就发个通知，能来几个就来几个，哪怕就他一个人来，我们也照常来做这个事情。然后我还是按照我们正常的流程，然后我就准备资料，然后打印，然后我想，哎呦，是我们几个家庭，大约算了一下啊，可能还有两三个家庭能够参加吧，然后我就打印了几份资料。然后那天我们在群里发了消息之后，然后等我那天到了现场之后，然后我真的是被震撼到了，因为我们那段时间我们平时是十五六个人参加，那天参加的人仍然是十五六个人，阿们啊！我们会看到，其实当我们愿意有这颗侍奉神的心的时候，神就把要得救的人天天加给我们。而且我特别感动的一件事情，是我们那位同工的心态。是我们同工他自己其实也可以休息，因为我们每次聚会的时候就在他们家，他其实是比较辛苦的。那他早早的，然后要预备，然后还常常会为我们预备晚餐，考虑到一些晚到的一些弟兄，他其实是蛮辛苦的，他也要照顾九十几岁的老人，然后他也可以好好的休息一下。但是当他听到这个福音朋友需要的时候，他不是出于责任，而是出于那个圣灵的感动，那个对灵魂的那种热情。就是那个晚上的时候，我真的是非常的激动，我内心也都非常的羞愧。但是的话，在那个过程当中，我也真的是被那种圣灵所激励到。那天晚上我们分享的非常好，真是都能够感受到那种圣灵的同在。那同工们都会想，我们什么时候还有？我说等下次放假的时候你们不走就好了，我们还可以再有，除了正常的查经之外哈。所以说我们前一段时间的时候，我们牧长同工在一起也是有分享的时候，当时问起来，他说什么让我们的服事更喜乐，我当时的回答就是与神同工，与人同工，就是因那种与神同工，经历那种圣灵带来的更新改变，以及给我们自己带来的那种喜乐和满足。所以如果下次再有假期，然后有任何的需要，你要找到我的时候，我仍然会说行，但是我会出于圣灵的感动，而不是工作的职责，好吗？啊，我也是希望把这种感动能够传递给我们众弟兄姐妹。这样的事情在我们的整个的过程当中不胜枚举。如果我一直讲的话，第二堂的话，你们都一直会在这里哈。但是我真的是希望在这里也向大家发出一个呼召，因为扩张账目 Evergreen 不是只是 Evergreen Morgan Hill 这个附近的一个区域的事情，而是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都可以在其中有参与的。我们可以祷告，我们可以邀请周边的那些弟兄姐妹或者福音朋友的话去参加。而且呢，我们还有一个感动啊，感动太多了哈，我们又要开幸福小组。尽管教会的话下半年没有统一的幸福小组，但是我们的另外一位姐妹她说，我们什么时候开幸福小组，我的那个福音朋友的名单电脑屏幕一屏幕已经写不下了，然后我们都已经列出来了，我们就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我说这个风吹来了，是圣灵的风哈。所以说我们会在911啊开幸福小组哈，也请大家为我们祷告。如果你有感动的话，也欢迎你来支持。911的话，不仅是911那个事件的那个日子哈，而且也是怎么样，我们call 911是吧？911急救电话。我们也要为我们的那些福音朋友们，那些没有得救的人，要打急救电话，要急救他们的灵魂啊，好吗？我们也把这个，也是希望把这个圣灵的感动，把我们这个在神国里面共同的侍奉来传递给我们每一个人哈。Evergreen 的话，不仅仅是要建立小组、建立团契，还要建立敬拜中心。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我们也需要诗班啊，我们也需要我们各方面的服事啊，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的恩赐都可以被神所使用，好吗？嗯。好，我们再回到我们刚才我们提到的应用，其中我们虽然我们可以使用 AI，
但是我们要分辨是工具性的还是属灵性的。那作为 AI 的工具性当然是非常合宜的，我们可以查它，可以拿它来查原文，我们不用抱着大字典啊去查字典哈。做 PPT 啊，我的今天的 PPT 也的确是 AI 做的，我把我的文稿发给他，然后我写好了提示词，然后你会留意到其实我的每一个 PPT 后面都有一幅圣经名画，每一个名画后面都有圣经故事哈，基本上都是和这段经文相关的。 AI 配的真的是非常的不错的，当然也有不完美的地方哈，我也是一个初学者，按照 AI 的话也在发展过程当中。我们呢也可以使用 AI 来做我们的行政的文件，可以提高我们的效率啊。问题就不在于工具本身，而在于我们是否让它取代了那种真实的责任、祷告、分辨、敬畏之心。我们有没有把那个字句就错当成了那个生命？可以说 AI 最擅长的恰恰就是那个字句，它是人类造出的这个最强的字句处理器，对吧？那个英文的话就叫是 LLM 是吧，什么大语言模型哈。但是字句能够叫人活吗？我们再看非常短的视频哈，啊，请同工来播放一下视频。
Gracious Father, we bow before you, the sovereign Lord of history and redemption. From eternity past, you purposed to lavish grace upon undeserving sinners through the blood of your beloved Son. We praise you for the glory of your mercy, unearned, unmeasured, made manifest in Christ crucified and risen. May our lives, redeemed and sanctified by your Spirit, be vessels of praise to the riches of your grace. To you be glory forever and ever. Amen.
Amen. 大家不需要再播放哈，我只是暂时停在这里。大家听这段祷告词怎么样？很棒。还有呢？基督徒写的？如果即使 AI 写的也是基督徒写出来的，对吗？哦 ，OK， 好，大家还有没有注意到什么问题？刚才我们这一位是哪一位 ？John Piper 对吧？大家都很熟悉哈，是非常熟悉的那个牧者。你们有没有发现，他其实只是在朗读，他根本就没有那个情感，没有那个灵的运行。对我来说，我读的时候，我只是觉得词藻很华丽，神学很正确，但是我没有感动，我没有感受到那灵的存在。大家能够分辨出来哈，要有这个分辨。我们有分辨的灵，不仅是分辨邪灵圣灵哈，我们也要分辨哪些是 AI 的，哪些是出自于圣灵的哈。以赛亚书当中有这样一段经文，他说：“这百姓亲近我，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那用 AI 来做这些属灵的事情的时候，机器它没有一颗能够亲近或者远离神的心。其实，即使是我们结结巴巴的祷告，那也是我们真实的祷告。就像刚才我儿子讲的，即使我写的不地道的英文，那也是我最真实的，就是有温情的表达，对吗？阿摩斯也说过一句经，他也有句经，他说：“人饥饿非因无饼，干旱非因无水，乃因不听耶和华的话。”那对于这个 AI 时代来说的话，其实网络媒体到处都是字句，人却听不见神的声音。我们使用 AI 的界限在哪里？我们不能够用 AI 去生成一篇，比如说我们亲爱的阮长老的讲道，他已经离开我们，我们非常怀念他的教训，我们可以不可以把他的所有的东西都放在一起，然后请 AI 再生成一篇新的主题的讲道放给大家听？我相信他会像刚才的巴菲特一样哈，模仿的惟妙惟肖，神学也一定会正确的。但是可以吗？不可以。我们的道一定是要有灵的同在，有圣灵的工作。我们人与人之间，我们人与神之间那个真实的关系一定是什么？需要圣灵的运行，需要从神而来的爱与关怀，需要那个在神面前挣扎过、祷告过、为我们流过泪的人，而不是眼前那个键盘和鼠标，或者千里之外的那个算法和芯片。所以说，我们在什么事情上使用 AI 是需要我们属灵的分辨的。 这件事情或许可以使用，还是说那件事情我们必须不能够使用，我们要有那种圣灵的感动，爱心的投入，我们需要那种真实的安慰陪伴，属灵引导那些弟兄姐妹他所处的那种难处，他值得一个有温度的祷告，一个花时间的陪伴，一个有个性的有针对性的属灵引导，也许不是全面的，也许不是神学上非常的完美的，但是我们所讲出来的来自于神的那个安慰才是针对于他的，也是发自于我们内心的，是来自于神的。即使是我们是在远方，或者在病情当中，或者在上班的途中不方便，其实一个电话，一个短信，只要是我们发自内心的，同样那也是来自于圣灵的感动，是真实的。我自己也有过很多次，当我分享完一个信息，或者我遇到一个什么样的事情，我后来就会收到一些短信，然后说我为你祷告，然后他发过来一段语音，或者是给我一个鼓励，我当时心里面真的是非常的感动，非常的简短，非常的朴实，但是我知道那是他最真实的感受。哦，对不起，这个刚才忘了 PPT 了。好，第三个应用的话，就是我们要把人带向耶稣基督。保罗说，我们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变成主的形状是被动语态，做工的是圣灵。那侍奉呢，是把人带到主的荣光面前，让圣灵使人渐渐的像耶稣。成圣是神长期工作的过程，不是由我们自己来掌控的。我们要做这件事，就是要让人看见耶稣。在晨祷上有一位姐妹，她的一句话分享我一直都记得。她说，我在参加你们幸福小组，一个亲子教育的幸福小组的时候，她说我们在你的童工身上看到耶稣的光。哇，我说这是一个好高的一个评价呀。那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作为一个童工，如果得到这样一个评价，归荣耀于神。阿们。把人带向耶稣，带向基督。我给大家准备了一首诗，我记得我有一次在一个讲道当中，我引用到了《双城记》，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原版。今天我送给大家一个 AI 版，我说 AI 版是针对于 AI 时代的版本啊，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这是知识爆炸的时代，也是智慧饥荒的时代。这是无所不知的时代，也是无所适从的时代。这是人人都有一个不知疲倦的 AI 助手的时代，也是人人都怕自己被替换的时代。我们让机器替我们思考，却越来越不知道我们自己在想什么。我们都在问 AI 会不会取代我，却很少有人问，没有 AI 我到底是谁。这是一个圣经垂手可得的时代，唾手可得，对不起，也是听不见神声音的时代。这是随时都有人去回应你的时代，也是没有人真正陪着你哭的时代。我们三秒钟可以生成一段安慰的话，却挤不出三分钟安静的陪一个人走一段路。简而言之，这个时代是与从前每一个时代都如此相似，只是这一次让我们无所不能的 AI 也让我们比任何时候更恐惧自己无足轻重。这是我根据迪克斯他写的《这是最好的时代》改编哈。那我不知道大家在听这段短诗的时候的话有一个什么样的感受，我也是希望借着这一段经文来呼唤大家。因为保罗说，在这弯曲悖谬的时代，我们怎么样？要像明光照耀，我们的耶稣基督像明光照耀，我们也要反射他那个光芒。他没有说真理自己会显现，他说的是你们要发光。怎样发光？还记得吗？哥林多的信徒就是使徒保罗的那个推荐信哈，是那些信徒本身就是他的推荐信。所以说，我也把这句话转过来送给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技术的话，它能够伪造声音、面容，甚至在场的证据，但技术不能够制造圣灵写在心板上的生命。人会伪善，但 但是最终的那个鉴定者是神。但一个被圣灵真实改变过的生命，它是自有一种那种任何算法都生不出来的那种重量。而那封信，而那封举荐信，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所以我们每个人也要听到行道，让我们一起来操练哈。最后我们向大家也发出这个呼召，呼召的话我们从三个方面哈，一个呢就是要面对神，重新来敬拜他，不再敬拜我们所崇拜的效率。第二方面呢，向我们自己要有真实的悔改，承认我们真的会把那些字句当作生命，把被需要当作价值。另一方面呢，也是面对他人。当我们这个时代越来越快的时候，其实我们是真的需要慢下来，去陪伴那个软弱的人走一段慢慢的路。说或许的话，我们身边会有这些人收到了裁员的邮件，说或者我们也在怀疑，随着自己的年龄增长的话，我们是不是没有那么高的价值了？但是我们在这里再一次的声明，我们的价值不是由 AI 是否能够取代我们的工作来决定，而是由基督对我们的爱和救赎来决定。他为我们舍命，这就是我们在神眼中的那个分量。如果有弟兄姐妹正在经历一些艰难，也请让牧长、同工、团契、小组长们知道，因为教会的陪伴、带导和尽可能的帮助，也是我们圣灵做工的时刻，也是我们基督徒表达爱的时刻。所以那位起初能够把生气吹进那个尘土，像那个枯骨能够吹气，复活之夜向门徒吹气的那位主，他今天也仍然在以他的灵住在我们里面，不是凭着字句，乃是凭着经意。让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主啊，你是我们的神，我们来感谢你。在这个时代的节奏都快得快喘不过气来的时候，你的话仍然安定在天。我们要摸着自己的心来认罪，我们常常爱效率、爱世界过于爱你，我们靠产出获得自己的价值胜于靠圣灵，我们常常会把那些漂亮的字句来当作生命。我们来求你赦免，我们也求你借着耶稣基督来坚固我们在你里面的底气，让我们真知道我们所能承担的不是出于自己，乃是出于你。求圣灵在我们里面做工，也叫我们会悔改、会祷告、会爱那些你所爱的人，哪怕我们自己真的不爱去爱他。也求你来纪念那些在病痛、失业和哀伤当中的弟兄姐妹，求你来叫他们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心思一天。我们更要求你来差遣我们来做这个弯曲悖谬世代当中的明光。我们服侍不是凭着字句，乃是凭着经意，叫你的名在这个世代当中得着你的荣耀。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